这被造能够遇见你的创造者。本来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今天不仅罪得赦免，而且能够坦然来到父神你的施恩宝座前。我们原是世上的，如今被你寻回。哦，过去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被这世界所捆绑，被这世界所吞吃。但如今我们竟进到你的羊圈，我们出入有草吃，我们有牧者你看顾，不仅让我们可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。哦，神啊，是的，我们还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许多的困难，好像仇敌一样，但每一个困难你总是一个叫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的一个的机会，是能够享受你同在丰盛同在的一个机会。因为你说在敌人面前你会我们摆设筵席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，今天在你的同在当中，主啊，不论我们怎么看，往左往前往后往左往右，主啊，我们说都是恩典，赞美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现在的恩典的充满了浸泡的里面，主，我们是在恩典的主你的里面，是的，我们在你的怀里，主啊，在我们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多少时候你也把我们背在你的背上。哦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一切，主，我们在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们能够每天生活的生的力量。圣灵，谢谢你，是的，你在我们身上，你就叫我们得着了你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个新的生命，从天上来生命，从主来生命，来为我们这位拯救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来做见证。是的，哦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们天天信靠你，我们天天也经历你，我们天天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身上之后，我们天天也进到你信心的大门。哦，何等奇妙的人生，何等宝贵的人生，神啊，何等荣耀的人生，没有别的，都因为是你，主啊，都因为是你，哦，圣灵啊，都是因为你这位保卫师陪着我们，引领我们，抱着我们，凡被神引领的，凡被圣灵引领的，都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是不仅是被造的，我们不仅是一群被拯救的，我们已经如今是属于神的，我们不仅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不仅是神的仆人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哦，在主里面我们领受了产业，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基督的产业。主啊，我们再次说，我们感谢你，啊， 爱你，爱你，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更多更多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自己，让我们先看见的荣耀，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，好像能够天天的随时随地，不论在任何环境，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。我不夸别的，只夸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哦，主耶稣，渴慕你。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 就我们就遵守你。遵守不是哪一件事情哪一句话，我们遵守你的命令，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就凡事都活在你心的当中。哦，耶稣，是你，更多，更多充满我们，更多显明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更多让我们看见你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神啊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满足，何等的宝贵。是的，让我们与每一次，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就进到永恒的里面。哦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你提到天上，与你一同坐在天上。哦，神啊，谢谢你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。哦，我救主，我生命的主，掌管我一切的主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是，就像彼得说，在你的永生之道，我们跟从谁呢？我们定义跟从你，我们定义紧紧的跟从你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在我们身上继续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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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 我们看第七章马太福音，虽然这边讲四件事情相对的窄门窄路，然后呢，这个叫做假先知，但相对有真先知啊。那还有呢，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服侍神的人，叫做跟从神的，甚至服侍神的，那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呢？那最后我们都在建造，有叫做真实的建造，又叫做马马虎的建造。不是，你可以这样的相对说也是假的建造。那但是这四个你可以分开来独立的来思想，但是当马太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发现是有个 logic 在里面，就一个跟一个跟一个。虽然上礼拜我们稍微深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窄门窄路，甚至我们一些解经要帮助我们到底先求是窄门还是先窄路，是先选窄门还是先选窄路，或者先选的到底先选上是窄门呢，相对于宽的门呢，还是窄的路，还是那从解经家角度，大家看这个领这个、看见的比较多是先选个窄门，然后再进去以后就走那条窄路，不是因为看了半天选个 窄路越走以后就发现是走错了还是进到去，没有说一定 有不对了，不过就你就解经你还是要从有点咬文嚼字。那另外一个很重要，解经家讲到窄门跟 窄的第十三节讲的窄门后面这窄的，用窄这个字的时候两个字是用不同的字，前面的时候是窄就窄 narrow， 但后面那个窄带着逼迫的意思，带着，所以两个不同的字，带着被逼迫的意思。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你走这条路，你开个门你觉得不好还跑回来也可以的，不然你还是你选择 OK。 但是呢，你选择错的时候你就后面就会问怎么这么难走，或是选错的时候你期待是后面那条路是越宽的越大，所以不仅是这个世上东西得着了，天上东西也得着了，今生永生的都得着了，你可以这样说。 好像啊越宽，不，圣经不是这样说。圣经是说，如果你要得着属永生，你要放下那地上的，可能地上的大家都是在追求的，走上那条路人也多。那这时候就想，如果每个人的心都是要我多多多，我有什么都好，反正不用钱的就好，信耶稣不用付代价，那好得不得了。那圣经说还说可以上永生，那今生来世我都赚。只要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啊，信耶稣你就这个会那个好那个好等等。我不说那错，我也不说那个不会，但是我要讲的是你的目标，你的动机。如果你的目标，你的动机开始，你的 set 的这个 goal 这个目标不一样的话，你到最后你会疑惑，到最后你会懊悔，到结果你就停在那，到最后你会放弃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啊，所以一进门我们就说，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接受的是错误的，你后面会带来许多的错误，从那个所谓的灰心丧胆的失望等等，最后你发现被骗。不过倒过来，我先告诉你，这条路是永生的路， OK， 这条路的永生跟今生的不一样在哪里？永生是因为在神在掌管，今生是你自己来掌管，甚至今生你靠自己的力量或你找的力量来掌管。永生是神父你的责任，永生从你信主那一刻你回到神创造的目的里面，所以你发现做每样事情，如果从神的角度你相信这神的安排，你会发现做每样事情都有这个观念对我来讲很重要。就当我还在做传道的以前呢，还做传道，我常常看一本书叫做 Leadership， 尤其啊是登载的，这个一季才出一次，后来大概半年才出一次，因为都是这些传都传道人写的。那尤其啊一本呢这么厚的，他讲的是讲 Mega Church 大教会。为什么？大概过了一季或者半年以后，突然尤其一登的什么叫做乡村教会的 Country Church， 大概那个教会很小，那个大概最多的不超过100，甚至很多的 Country 这种 Pastor 他自己还要做事的，他比较多负责的，就有点其实有点像小组长，他负责就礼拜天当然要有这个，他负责婚丧喜庆，他负责的是这个所谓的探访。那当然包括教导在内，这主日教导。当然他人少，他人不，所以没有很多的杂物，可以这样的说。他就负责这个，他就负责他的羊群，所以大概有点像小组长一样。所以几十个人，大概不一个这个 definition， 什么叫小？大概你说大概不超过100人之类。那有些呢，稍微大一点，比如说100人。可能各方面缘故，这个牧师可能就不上班了，不过他妻子是上班的，所以在这种特别照我所了解的，现在是否这样我不讲，在那个时代浸信会是蛮多的，蛮多是浸信会弟兄，他们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他们都带职，其实很多都带职，他们不是。现在怎么样不晓得，不现在可能我讲错也不一定，可能跟现在不一样，起码可能我讲他是美国的教会，不是其他地方教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讲到这个所谓的 country church， 叫做 suburban， 就是在乡下的，不在大城市里面，他们讲他们跟羊的关系是一家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在教会圈的，在华人在教会圈还是有一种叫推这个叫家教会，在家里面，他可以做一个牧师，他自己负责一个家里面的聚会，一个小组。那然后如果你越来越成熟，你再在家开个小组，差不多也是十来个人一个。那然后呢，如果我还是个牧师，你们是小组长没有？所以呢，但是每个聚会的时候不是聚在一起，我在我家，你在你家，所以可能有十个这个小组，所以有十个聚会的地方。但是因为我说，但是我要负责你们十个，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做连接来讲，做行政来讲，还有我负责牧养你们这四个，这是一种的家教，我不说只有这种，这是我了解的一种。那有些是跟我讲的可能不太一样，也不一定。But anyway， 老实说，他教会的事物不太多，所以你说很大一个分别在哪？很大一个分别，大教会的做那个教会的负责人，他的事物很多；小教会的，他的教会的事物比较少。所以相对的，大教会的牧师，我们想他叫这个所谓的这个 CEO 总裁啊，像工商，他底下很多的这个经理的很多的。那用这个牧者的话，他是一个这个牧场的主人，他底下有许多 cowboy 去管他的羊，赶他的个牛啊等等。那小的教会是什么呢 ？OK， 他可能就他自己负责，就十几二十个人聚会。或许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，那他的主人被建立起来，说你不那人越多，那干脆你就开个小组在你家聚会。所以礼拜天你会在你的家有的崇拜，那我就负责，可能我帮助你把奖章给你，或许我帮助你，如果你有些什么特别难的问题，弟兄姊妹问题，我去照顾，跟你一起照顾他。所以底下代代呢，他可能自己真的在他聚会只有十几个人，不过在他底下也可以带个一百人，很多模式。所以你问我的话，牧会真的不是只有一种模式。那但是底下就问，神喜欢哪一种？很难讲。神期待的是哪一种？你是牧师，期待你带个一万人；你是个牧师，神只是期待你带一。那神有看重看清哪一个吗？神喜欢哪一个，不喜欢哪一个？或是神重用那个？坦白说，那个神说你自身你自己可以做就做，不能够做这个样子可以了。我不晓得。我不晓得。那当然中有一个带小教会的牧师很有意思，他很喜欢写书，是讲圣经的书。大教会的牧师所写是怎么教会增长的书，怎么教会从几百人变成几千几万人，很不一样。可能我真的可能我比较笨一点，我意思是说呢，我有很多问题，大家比较没有，那问题对我来讲呢，你说你有很多问题，那可能有一样不一样。如果问题我没有答案呢，起码我没有给自己一个答案，我自己跟自己就很过不去。所以有时候一个的题目，比如说这个一世得救永远得救，我就是搞很久，搞几个月甚至搞一年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就发现有些东西我有答案，有些东西没有答案。不过在没有答案里面，我给自己一定要下个答案，你选的是什么路？其实你的服事，你的一生都在选择里面。你选对了，感谢赞美主，你的恶是永远，但是轻生。如果你选的不对，不要忘记了劳苦担重担那一段的经文，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，再说对所有的人都有用，对不信人有用，但是如果从解经角度，那一段的话是对那些宗教家来讲，越信主越拜神你就越劳苦越重担吗？一说这个不怕，这个怎么没有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怕做没有做到，这个怕神不喜欢，那就有很多这个。所以我很感谢主，在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，因为走过这么一段路，从灵恩进来，让我整个的服侍的观念，你从某讲是丰富很多，因为以前更不懂灵恩，不从某讲也复杂很多，因为灵恩也有灵恩的问题。所以在我前面那段时间，特别在带教会的时候，一方面看到神在做工，在教会在增长，一方面那是还一个小教会，起码相对于现在我服侍的，但是给我一个很多机会来思想这些问题，也很多机会可以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也很多的时间可以花时间在怎么叫做带教会，把教会建造起来，是很大的教会呢，还是 这个教会是叫做荣耀教会，用林良堂的话。那荣耀教会是什么？等等等等。那我相信呢，在思考当中，我就选择了几个，或许我认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。我觉得一个荣耀教会不在于它的大小，但是一定有影响力。我觉得一个荣耀教会，它一定不仅是管自己的事，它一定要不是就不应该这样说，不是只是影响力，就不仅只要管自己的事，它一定对他接触的环境也要管他们的事。我用这句管，不是用管，又来一个字，什么叫治理？真的要谈这个问题可以谈几天。以前我要说治，你可以很会治理哦，你但是治理了半天，你可以治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但里面这些人只是为一个人生的目标，就是赚钱，只是所谓的成就。但是你可以治理一个公司，你可以治理很大，但是里面的员工在你治理底下这些人，但是不见得他们生命是丰盛。如果这句话这样打坏，好不好？你的家，你可以治理你的家，每个都乖乖的，但你的孩子有生命吗？但你的妻子呢？你的丈夫有生命吗？有时候真的问这问题，哦，牧师啊，他好厉害，他好会治理，他会治理他的公司，你看公司多少，他在家多好，每个都乖乖，真的吗？是生命吗？还是治理到程度只是，所以治理这个关系哈，一个治理，一个 government 就是 govern 跟暴君其实一条线，看你怎么分。每次看看新闻，台湾最大一个公司，我们说他不能够倒的，其他可以倒，他不能够倒。你问问里面的员工，有两种，一个说我进到这公司都很荣耀，另外一个进到那公司大概活不久。那你要怎么？有些进去还不到一个两个月就走，他认为进去有发现，如果在这种环境他活不久。不晓得，人正在选择。所以呢，你说学问也好，经验也好等等，你可以帮助你的人生，我同意，比一个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人当然要强很多。不，我的结论还在这里，如果你我的选择最终不是在创造的你那位神的身上，基本上很多东西都突然，很多东西都是一下好一下不好，以为好进去以后发现什么都不好。问题在这里，包括我常跟一些年轻传道人，真的他们心怀大志，将来我就学这个，参加这个战，说我要把教会带怎么样子，他的心我真的没有任何怀疑。不过我还是要问，神要你带的是就是你想要带的这种教会吗？如果万一神要你带的教会是另外一个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的教会，你还肯带吗？这是我最直接问的问题。当然我不是对每个传道都讲这句话，因为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所以相同也是这样，你信耶稣是为什么？如果前面的那个窄门宽门没有讲清楚，好叫人去选，我相信人都会选择一个宽的门。或许说信耶稣就这个好这个好，信耶稣没有一样不好。我一说从人的需求，从人的打算，从人的计划，从人的所谓的 desire， 如果信耶稣你这个都有了，我相信大概不信耶稣很难。所以常说你要叫人家信耶稣这么的难吗？其实不难，到最后你要叫人家觉知难吗？甚至如果这个不行，哎，如果今天你再不觉知，还有那三个还没有觉知。如果今天你再没有觉，如果出去的时候我没有为你祷告，所以神不保守你，如果出去你出了事情，那不关我事，请问那三个要不要觉知？那他也怕死啊，他敢不跟你觉知？觉知完以后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改变。 到底是吓他信耶稣，还是只是塞他好处信耶稣，还是他知道他必须要信耶稣，因为这不是生活的问题而已，是生命的问题，这是很重要。生活当然重要啊，这样路我们都要走啊，窄的要走啊，宽的要走啊，不你选完以后就坐在那边不动，不起码你要知道有一个选择，那个的窄门带出来的后面的路也不容易，已经告诉你，那但是结果是生命，那个的宽的门带出来大家觉得被容易，好越走好像越不错，不过最后是进到灭亡，你要弄清楚。 OK， 如果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窄门窄路啊，这个的所谓了解，那底下谁去帮助一个人去分辨窄门或是宽的门，是窄的路，或是那个慕道的朋友在寻找人生的这个朋友，当遇见的时候，你是告诉他们走窄门呢，还是走个宽的门？你是告诉他走窄路呢，还是走个宽的路？所以后面就进到这个叫做防备这个假先知。完了以后还有，其实呢15到20节是讲到两种，就假先知真先知，好的树跟坏的树。然后完以后21节开始就反正就跟从主人，甚至叫做奉主名来服侍主的人，这两种人你从某角都是所谓的这个 leader， 都是别人的榜样，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选择做一个人。一个叫做假先知，这叫先知了，不叫假，一个叫做跟从主的人，这些的人都成为别人的领袖或者别人的帮助，所以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讲对呢很重要，那讲错那就完了。如果告诉别人是只带他进到一个只是宽的门，以后说你是越信主啊就宽了宽了宽了等等等等，到最后很可能这个人他一直走完一生的路，他并没有得到生命的改变，他只是觉得有个精神寄托，就是求了半天药都没有找，最少他有个精神寄托，还有个人生的作为赎这个地的盼望，哎呀将来可能会好一点。那永生呢，这个人如果看到他一生的将来，他倒过来发现人生这不过是一个所谓的，你从个角是一个的责任见证主，也是一个操练，是训练自己的生命。那个如果他的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，他的 mentality 不一样，他知道。所以有人就说到底我们这个人这个叫 outcome， 这个就后面的结果出来的东西 outcome 是怎么样。如果你告诉他对的，告诉他结果是这样，告诉他这样结果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做选择。因为这段经文啊，登山宝训我在说这几十年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甚至认为登山宝训也有解经家讲说，等于说是整个主耶稣的特国讲天国文化这个的主要的思想，就在登山宝训5、6、7章。如果说主耶稣还有一个叫做用现代话叫神学思想，如果他的整个神学最重要叫做天国近了要悔改，那底下什么叫天国，那天国的文化是天国怎么活出来等等等等啊，基本上5、6、7章是很重要。所以当我比较多明白那以前呢，坦白说我就照着我所了解的原则啊，所谓就我自己操练好，或者这么用在怎么带教会。那但是呢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做，神带领，但是他带领比我更加重要。我相信神在带领当中啊，让我比如说我们希望的在牧会的当中，如果叫做牧者，不只是一个叫做做 CEO 啊，乃是做一个牧羊人，能够听到两个声音，这个就很多的思想在里面去怎么调整怎么去带领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需要把这四个所谓的对比做一个的这个解释，好大家能够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懂，那么好像不是这样脱节了一节一节。 OK， 那第15节到这个23节 这基本上是讲到教会的 leader。或许说，当你有一天呢，你在跟从别人，不有一天你也会成为 leader 也不一定。有一天你是学被先知来帮助，所以让你知道神的事情。有一天你也去帮助别人明白神的事情。从某个角度，你也是先知，也是教师。从过去你是服侍，你是被人家带着去服侍，有一天你会带人去服侍。从某个角度，你是教会的领袖。这时候你需要怎么分辨你带你的领袖？更要紧的是，你要分辨有一天你有这个机会做领袖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一个领袖？是一个宣告我是活在天国文化里面的领袖，还是一个真正的他是天国文化产生的一个领袖？你可以宣告，但有一天主说我更不认得你。有你一个宣告讲神的事情，这是圣经说的，但神说你讲圣经的时候，你只讲那些经文是我说，其他你讲的四十分钟都不是我说的。你说服侍的时候，我奉主名说我宣告这个我就得着了，主耶稣说你宣告的根本跟我的旨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后面讲很重的话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这边讲一句话说，这边说你奉主，主耶稣说如果你不能够照我的话去做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我想这是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就放在一起来看。所以我们从15节一直到读到这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
OK，这边讲到两个，一个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那这个观念从旧约就开始，因为旧约时候很多的先，很多的所谓的人，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先知，有真的有假的，甚至有些先知呢，他甚至有这种的先知的所谓的恩赐要训练好，但是这个人巴兰是一个典型例子，他是一个先知，大家都公认他是先知，坦白说他的能力还蛮强的，他就预言还蛮清，所以连以色列的敌人的王都要找他来，所以他的这个先知在人的眼中啊，就看为，但是呢，这边所讲，我要这样的说，他是披着羊来的皮，却是残暴的，意思说他跟着人他来，就跟混在一起，你根本搞不太清楚。他是这个所谓的啊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那我不要，我希望我就能够跟他讲了。我一直在说，我不要变成讲一些的啊，这个讲的时候多过这个圣经该讲。一说的，如果主耶稣在经文里面没有讲这个意思，但我们在运用当中常常会举一些例子，可能适合，也可能不见得适合。那这个也不太容易能够分辨。因为解经家都在讨论这个叫做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，凭着他们的果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其实要问的，他来是干什么？他来是干什么？他现在定了什么防备假先知，这个怎么防备，怎么去防备？那这个先知怎么一回事？那不能够防备是因为你很难摸透，摸不清楚，摸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呢？是因为他披着羊皮，所以外面看起来一个羊，不过进来以后发现他是非常 残暴的狼，残暴的狼。第一个，你要防备这个。当然，相对着，有一天如果你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变成这个样子。先知从广义上讲，先知有先知的恩赐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确实有所谓的把狭义啊，是讲就是他知道将来。不过整本圣经每次讲到先知的时候，他不仅是知道将来，或许从广义的角度，甚至包括他把神的心意讲得清楚，他真的不见得讲将来。不过坦白说，一个先知不肯不讲将来，为什么呢？这很讲讲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你照神的话去做，神就祝福你；你不照神的话去做，神就会处罚你，可以这样的说，特别对神的子民。所以也讲到现在，也讲到将来。从旧约的先知，你读的时候，你一定发现这个叫做先知，基本上他就这个字，我不说吗？总是这个字啊，叫 speak forth， 就讲出来的意思。讲出来，当你讲出来，讲出来，你说这是神告诉你，或者代表神，或许说神告诉你要告诉什么，基本上。当讲出来 speak forth 就是你把神的话讲出来，所以有人说先知就是神的嘴巴。功能是什么？功能最少是做安慰的工作，做鼓励的工作，也做那责备，做提醒的工作，甚至做责备的工作。安慰鼓励比较正面的，提醒就比较 warning， 就是警告，最后就责备，最后你们就应着景象，再不悔改，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你。现在讲到现在，因为背叛了神，但是先知来了，他讲完话了，如果你再不悔改，神会惩罚，那是将来，将来多久不晓得。所以呢，常常说一个先知讲话的时候，他不仅是讲将来，他也讲现在，他讲现在也讲到将来。你悔改，神就挽回，甚至敌人已经来到门前，唯一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悔改，让神来帮助你。所以你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悔改或者不悔改，悔改神拯救，不悔改神的这个就让任凭，就是神就放在一边。所以呢，我们常说的讲 prophecy 时候，基本上是他们用这句话叫做 double prophecy。Prophecy 的本身 speak forth， 但有两个功能，一个功能讲现在，一个功能也讲将来。那这个如果刚听我这样讲，我想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。这是很，你乖的就会怎么样，你不乖就会这样，你对孩子也会讲这话。所以基本上你是用神的心意来带领，来教导那些跟从你的人。 OK，这是给神给你的机会，也是神给你的责任。坦白说，神在这里从某种角度要 honor 你，因为神给你这种机会，给你的责任，你成为神的心的出口，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。所以你只有一个目的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进来了，但是你的动机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的目的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这是你唯一的目的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一个先知，你看到旧约一些被神用先知，到最后常常他是很为难。这个以利亚是典型例子，真的在旧约先知没有几个比他，所谓先知当中没有几个比他更厉害。你说他的这个徒弟更厉害，因为 double portion， 这是一种讲法，他更厉害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他的祷告，他跟以利亚说：“我要双倍的这个恩膏。”他，我认为，我从解经角度，我会认为，他不是为了要有 double portion， 因为他觉得这样还比师父更厉害。我认为他是谦卑，因为他跟以利亚说：“师父啊，神当然这样大大用你，你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帮助。我比你差，所以神给你一份恩膏的话，神需要给我两份，我才能够做成要做的事情。”我认为这是一个谦卑，他不是在骄傲，他不是说哎呀，我的师父只有一份恩膏，所以我两份恩膏，所以比一份来得及。我不认为他是这样。 那回过来讲讲这里，所以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师父叫做以利亚，他有高有低的时候，不论他高有低啊，你真的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只做的，甚至把生命压保养压上也是做一件事情，只是为把人带到神面前。如果这个能够听得懂，最大先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，他做什么？就把人带到父面前。但是在做官，有人有拥戴他的时候，有称赞的时候，但不可否认，读圣经你看见有人在藐视他，在攻击他，甚至把他生命取掉的时候，相对这样，我们要问的，当你服侍的时候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的动机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还是你的动机把人带到你的面前，好叫你可以从他身上得一些的东西？前面讲过得人的称赞，前面讲过得人的这个所谓的尊重，当然讲得更白一点，得人的这个供应，没有错。保罗 balance 这个，作为一个传道人的服侍神人，能够他的生活啊，就像甚至用到这个旧约的，有一个支派专门服侍神的，那其他十一个支派要支持他生活，这没有错。神已经定的这个所谓的 system 或者这个一个很公义的，这没有错。所以不是那个的动作或者那个的制度或者那个方法对不对的问题，回过头还是讲一个事情，是动机的问题。你不见得很表面的这个去所谓的希望从弟兄姊妹上得一些好处，不过有时候你如果从祷告你想要得一些好处，你我真的像你会同意吧，如果你希望得那个人的好处，你讲话会不会客气一点？你的态度会不会，或是做事要不要殷勤一点？有。不过主耶稣用这句话，他说却强残暴的狼，这有几个的解释。第一个，他的动作很残暴，甚至有些的有些狼，用狼是我对狼不认识，不过有人说对一些的动物，比如说特别是属于这个猫类的，包括狮子老虎，他不是一口气就把那个动物给吃掉，他先玩它，因为受伤跑不掉了，玩它玩到那个动物没有力气，他最后不好玩了再把它吃掉。这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他怎么的这鱼欺负也好，鱼弄也好，他的羊这个假先怎么鱼弄他的跟从他的人，最后再把它通通吃掉，把它吃光光。哦，如果你真的，所以花点时间读圣经啊，甚至有些人我更不懂，这些专门的花时间去了解圣经，去帮我，我真的发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让我再讲一句话，如果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我们的动机不对，我们人的心呢比万物都诡诈。其实一个信口中是信主人，如果包括一个传道人，用现在这段经文所讲，如果他没有真正好好的保守他的心，他的心用这句话叫做残暴的狼。第一个，他混进去，表明他的爱心，表明他的热心，表明他怎么样讲，表明他对神的忠心等等，都表明。这个羊就信任他了。那开始他底下做什么？他讲什么，这些羊就听什么。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一点自觉都没有。这么好的牧师，这么好的弟兄，这么姊妹，所以到最后就完全信靠他手，然后都一样一样的来。最后这个人他才不管这些跟从他人是否最后得到生命，得不得着不是他的问题，他有没有得着这些人能够得着，甚至这用这句话啊，这个得从这些人上得到好处才是他的动机。你们这些跟着我人将来有没有得永生不是他的问题，是蛮危险。确实从教会历史 不要走太远的历史，你看看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。每个人都问，其实在粮堂这么久，我也被弟兄姐妹问啊，某些的时候某些传的跟我们蛮接近，要发现为什么他会做这种事情，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，甚至我自己所听见认识，你说不热心吗？甚至神没有用他吗？神没有给他机会，甚至在人的眼中他没有影响力吗？也是。但突然在他软弱的才发现，这些年间基本上，所以你圣经每次这在每次一个传道人跌倒以后产生的一个问题，最大问题基本上他的会友或跟从他人，或者这个教会跟从他，或者这个他的会友或者跟从他人，有些不是牧养教会，有些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在这个服事里面的。不，前一阵才知道一个在美国一个叫做大师啊，就这人不是他的会友，不，这跟着意思说他讲什么，他的教导，他讲什么，大家以他的教做标准，叫大师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教导这么清楚，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淫乱吗？但是他对淫乱有他自己的解释。底下跟从他人，就是要问一件事情：为什么我们被骗这么久都不晓得？或者倒怪为什么他可以骗我们这么久？那第二，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你被骗这么久，你都分辨不出来？但很气啊！在 angry 在这个生气当中，他怎么可以骗我这么久？那其实另一个问题反过来问了：为什么你可以被他骗这么久？当然，你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他。不过问题反过来问的时候，那你我呢？有没有责任？你要知道，读新约的时候，读到这个分辨诸灵，特别从亚这个约翰一二三出来的分辨诸灵，不是跟我们现在灵恩所分辨诸灵，那是什么鬼啊？是贪心鬼啦、啊，什么酒鬼啦、啊，什么鬼、啊？是哪一种邪灵啊？在当时，你读约翰一二三书，分辨诸灵是跟一件事有关，是分辨那个先知所讲的，是从神来的还是不从神来的？分辨那个先知所讲的是从神来还是不从神来？虽然他大的喊说：“我这是神感动我的。”虽然别的人也拱着他、拥他，哦，这个先知很灵啊，这个先知很厉害，他讲的，不。约翰说你需要去分辨这个的先知假先讲，他所讲的是神的灵在感动他讲的，还是他自己，甚至是黑暗的权势那个灵来感动来讲，然后讲那个能够分辨，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，因为你里面有了恩膏，那恩膏就是你们的师父，你不需要听别人讲，或许这样子，你需要听别人讲，因为保罗也讲，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些教师啊等等帮助我们，神的仆人、使人的帮助，很有没有他们，我们怎么能够都帮？不过约翰讲的时候，意思是说，真正的在帮助你是圣灵的工作。那如果一个这叫做先知的，叫做教师来说，你除了听他讲以外，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，来去做分辨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有两方面帮助你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明白熟悉神的话，因为整本圣经从使徒说这是圣灵的默示。如果你说我要圣灵来帮助我分辨，如果那个的是先知，那个的讲那个经文在哪里你都不晓得，他讲完以后你也不能够分辨他讲是对与错，你怎么能够分辨他？你怎么能够分辨他？那第二个很重要的，其实跟连的共鸣，圣灵会帮助你 那个果子。这边所说，因为一个人的生命，我们就从此来。OK， 讲我们基督徒好了。今天我们是一种，过去是一种的生命，现在是另外一种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这个转变，你从外面来看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。好像过去是葡萄，或是像那个什么梨什么鸡梨啊，像什么这样无花果，就远的时候看不太清楚，小的时候看不清楚，但是它长熟了以后，你绝对能够分辨，因为是生命不同，颜色也不同，因为你靠近看了，那个样子也不同，更要紧的那个味道也不同，香气也不同，味道也不同。圣灵会帮助你分辨生命的问题。那我觉得不是用这来去猜那个人有没有邪灵，是你的生命对的，你的生命是在圣灵里面重生，也在圣灵里面更新，所以你的生命对的，你跟一个不同的生命碰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是有感觉的。但千万不要用这个来做所谓论断别人、审判别人。所以两样事情发生，你会想，牧师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很爱教会，他很服从，但是他每次讲我都觉得怪怪的，有没有听到这个？有时候打电话给我，哦，从南部，牧师我要找你谈，我要上来看你，我要跟你谈。不过你听他讲话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怪怪。有时候跟你谈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人，就你要仔细，我不是说留意啊，怕他怎么，要你要仔细听他谈的讲的东西，问的问题。所以你听完问的问题的时候，第一个事情还没有清楚这个问题，你就觉得他不想问你那种怪怪的。等到你问他几个问题，他发现他前后是冲突的。最后，那你呢，弟兄啊，姊妹，你想这个问题，你认为问题在哪里？你自己问题都不小，你要我帮我，我帮不忙，那你告诉我。到最后突然发现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那我说，如果你问题也不在哪里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帮你。你起码要告诉我什么问题啊？ OK， 在帮助人当中，我也不见得一定能够解你的问题啊。你说你头痛，我也不是医生，我怎么知道你头痛是怎么痛，是里面出毛病还是睡觉睡不好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不过我可以帮你，医生我可以为你祷告，从个转可是在你的问题上，比如说人际的关系，我怎么可以提醒，那你要不要改，那是你的事情啊。你不肯改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些的事情，当你跟一个的所谓的，如果他是教师，他认为他是先知，认为他是一个教师，身为一个大师，不是看他做的，因为上面说他做的有多大，他带一个很大教会，他带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就代表他是一个真先知吗？ Question， 我不说一定不是。他带一个写作这么多，所以有一个的写经家是一个写作很多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要加上一个，如果讲到要看他的结的果子，不是他带教会，不是，还有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作者写书写了很多人，应该看的是他结的果子。那结的果子这个当中两样事情，我刚提第一个，他的讲的道，他的教导是否从神来？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，如果你对神的道本来就有一个渴慕，就一个认证，我相信你会分辨。我绝不是这样。那另外一个，牧师我没有时间读这么多经，但我还是很规矩的，渴慕神的话，该学我都学。不过有时候我不能够这么分辨，要从他果子来，跟他谈话的里面，跟他相处的里面，在你这么快说好了，我跟你了，所以常常说牧师，我就跟定你。我说你不要跟我，你还搞不清楚我，你更不认识我。牧师，我认识你。我说不对， 你说认识我，但是我不认识你。所以这个关系来讲的话，我也不认为你真的这么认识我。你不能够只看我外面呢，你不能够看我做些什么，你就是要跟我，你需要认识我。我很讲究这个东西，所以圣经有人说要支持我什么，我说你要了解我的工作，你不了解的话不要支持我。了解工作当中，你要跟我弄在一起，你才知道我做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。坦白说，你也看我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我的态度，我的这个品格等等等。那最后你说我来跟从，最后就不，你不是来跟从，我们就成为合伙人。第一，你要看我，看我干什么，了解我做的。第二个，我们一起来做看看，来参与。第三，牧师，这是我要做的，感谢，这是你要做，只是我先做而已啊。那些跟我们凑在，我们就做合伙人好了，我们就 partner。这是我一直服侍这么久的一个原则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同工，正是我的所谓的底下的啊，就以前那时候我就主任们说我要负责一些同工，我真的我从心中没有看过，包括就哪一个比较这个负的责任比较基本一点的，我从来没有把它看成这是我的部下，我们叫我的 partner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要做一个假先知，我不要做一个假教师。第二个，我要讲的话、讲的道是合乎神的心意的。纵然我应用神的道，后面我们要谈着。那第三个，我的生活、我的行为，我要活出应该有的那个生命来。我不能够再从那能够，起码我在灵粮堂25、26年，不是每个人都跟我这么熟，不过有些跟我熟，起码跟我最少熟10几年。我相信我的一举一动，好的坏的，他们都看得很清楚。我能的不能，他们看得很清楚，装不来。昨天呢，我们收到一个 email， 是我妻子转给我。以前我们带领队服务在以前美国，后来他们做传道人，也进到我们的灵粮堂的系统。他们在另外一个周牧会，他们很希望我在美国的时候能够去他们教会讲道。那最近他听到我退休，他说我回美国又要到那边去。当然可能我也还是没有机会，因为他不在，在加州，也不在，甚至不在 Bay Area。不过他这种情况还蛮感动的。他牧师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要谢谢，因为你是影响我们是一生还一辈子，你是塑造我们那一位。我心想那是20、30年前事情。我说我怎么塑造，我说怎么是不是培养还是塑造还是栽培，我几百他有那这两三行字，三四句话而已，没有太多。不好，感谢主，不是说啊我做的还不错，我没有，我说感谢主，我没有亏待，没有亏待或者没有亏欠你呼召我要做的事情。感谢主，如果我的动机对，大教会小教会，因为我以前大教会比台北两堂小太多了。不对我讲啊 fine， 那没有问题。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分辨，让我们有一天有这机会的，也要过在这个对的里面，不要过在错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有一天晚上啊，这三天晚上的祷告会，特别啊这禁食祷告啊，我们求神也甚至在教会当中继续做那更新的工作啊，好像我们能够真的走在神心当中。我们看到同圣来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谢谢我们感谢和赞美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把你的教会带进心当中。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引领我，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求你恩待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，求你继续引领的教会，让教会走在你的心当中，好叫教会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把今天余下时间交手中，也不将这三天晚上的这个禁食祷告，这个交在你的手中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，Amen，Amen。